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查考主的话语。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路加福音信息的几个重点，我们已经谈到了在路加的信息当中很重要的，它是针对着一个外邦人来写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介绍了说，路加描写耶稣不单只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人子的身份。然后我们也介绍了路加对于圣灵的工作是特别的注意，他记录了有关于圣灵在耶稣基督他的整个在地上的生活工作当中，圣灵所参与的，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那这一次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路加在他信息当中的另外一个重点，他记载耶稣基督祷告的生活非常的详细，可以说在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留意到的地方，路加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记述。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当他们记载耶稣基督有关的信息的时候，的确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请看第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段经文前面提到的是主耶稣行的神迹，把一位长大麻风的洁净了，结果因着这个大麻风被洁净的缘故呢，耶稣的名声就传开了，那么许多人就聚集来听到，也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病。可是很稀奇的，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其实当人有需要来找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不会不想到他们的需要，不会不愿意来帮助他们。不过你可以从路加的记载里面，你会留意到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似乎要表达出主耶稣在地上，他一方面为着人的需要来工作，可是一方面他却留意到那个跟父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显然他是选择性的，什么选择性呢？选择了那个祷告的地点。这里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而不是留在当地或者在房子里面祷告。当然这样的一个记录并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可是至少透过这个记录，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在工作非常需要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我想这件事情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特别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的同工，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会工作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觉得工作量很大，这些需要很大，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侍奉主的人里面有个更大的需要，就是要退到旷野，退到安静的地方去亲近主，去亲近神，去支取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个记载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是非常宝贝的一个记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六章，请看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路加在这里记载的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拣选十二个门徒。其实关于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事，在马太有记载，在马可也有记录。不过当路加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记录，就是关于耶稣在拣选门徒以前的祷告。刚才我们读了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我们看到当年耶稣曾经彻夜通宵的祷告，为了什么呢？显然是为了要拣选十二个门徒。他为了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 而且是彻夜的祷告。这个祷告的生活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为着一些特别的需要，我们也曾经有过彻夜通宵的祷告呢？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尚且如此，那何况今天你和我，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一种祷告的生活。接下来请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以及后面紧跟着整段的记录，是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就是关于耶稣登山变相的记录。我们留意到，我们平常都想到耶稣在山上变相，可是不要忘记了，耶稣在山上变相其实是他祷告的时候，是他上山去祷告，于是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路加记载说他是去山上祷告。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才刚刚读过了，耶稣为了拣选十二个门徒，他上山去整夜祷告。现在你再一次看到主耶稣不但自己去山上祷告，他还带着门徒一同祷告。当然这里提到的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其实当年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的确拣选了他们三个人常常跟着他。我们留意到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门徒的过程，我们看到在许多的门徒当中，他为他们祷告，然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他又带了三个人能够跟他一起去祷告。其实很快我们就想到，到福音书最末了记载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又是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再往前一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但自己祷告，他也希望有人跟他一起祷告。其实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主的合场很大，工作非常的多，我们不但自己工作，其实主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团队式的一起的服事，能够一起的配搭。当然有一些场合，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很可能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同工个别的去做。然而为了整体的需要，为了教会的需要，其实神总是让我们能够一起配搭成为一个团队。而在这样一个团队的侍奉的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能够在一起祷告。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我想这个祷告的记录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章，请看第十章第20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刚才第20节是主耶稣对那70个回来跟他报告分享他们工作的一些成果的门徒们所谈的话。20节，当他一讲到20节讲完，正当那时，圣灵就感动耶稣，而耶稣在圣灵感动底下欢乐起来，他就向父神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被圣灵感动的那样的一个祷告是何等的美丽。路加非常谨慎的把耶稣祷告的内容非常具体的记录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一段经文如果仔细的思想，不是我们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分享完的， 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到说，的确在圣灵感动的耶稣底下，耶稣做了一个这样奇妙的一个祷告，对于父神旨意的那种顺服，他称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无论是成功也好，是有碰到拦阻也好，是顺利也好，是不顺利也好，我们都懂得像主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一样，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向父祷告，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看路加非常详细的把耶稣基督祷告的生活记录下来，而且在一些地方特别把他祷告词记录下来。不但如此，在路加的信息的当中也记载了好几次耶稣有关于祷告的一些教训，他教导门徒们祷告。现在请看路加福音第11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你看在这里提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然后等到祷告完了，门徒就对他来讲。我想这样一个短短的记载，虽然不是很详细的记录，不过你可以看得到门徒一定听见耶稣的祷告心有所感，觉得主耶稣的祷告一定非常特别，使他们羡慕耶稣的祷告。所以呢，他们听见耶稣祷告完了，就来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祷告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被教导的？当然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的确是那些带领我们的、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可能经过好多年以后啊，你可能都忘记了，其实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学习，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学习。我相信那一天门徒们向耶稣这个请求，不是说他们以前没有祷告过，不是说他们以前不会祷告，只是那天他们听见耶稣祷告以后，他们特别感觉到需要让主再次教导他们祷告。那么耶稣有没有教他们呢？的确耶稣教他们了。所以从第11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13节，非常长的一段经文记录了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祷告。那其中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我们通常常说的主教导我们的那个祷告文，通常简称作主祷文啊，不是主的祷告文，而是主教导我们祷告那个祷告文啊。然后从第五节以后，主耶稣又用一个比方、比喻来说明有关于祷告的事，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情辞迫切的来向天父祷告。而且呢，在后面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主耶稣又对他们讲，当我们祷告，只要我们祷告，父他会答应我们的祈求，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把比我们所祷告更好的要赐给我们。所以你看路加非常详细的把关于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记录下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第18章，若是主许可我们，我们希望能够把这里面有关于耶稣的祷告的生活的记录尽量的都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请看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跳过来看第8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一段又是讲到跟祷告有关的事。主耶稣设那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不可灰心啊，当然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比喻，我向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很熟悉了，只是你留意那个比喻的最末了，主提到说，然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里所讲的这个信德啊，是特别跟祷告有关的，意思就是说，主说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 有那些有信心祷告的人吗？你看，主耶稣设这个比喻，要门徒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会留意到，要多长呢？多久呢？是一直要祷告到主再来，要祷告到人子再来。弟兄姐妹，你看这一段的这个教导是何等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会疲倦，会灰心的。我们可能祷告一天两天，祷告一个礼拜，祷告一个月，如果主没有那么快的回应我们，如果主听见了，他却觉得这个时候不是给我们最好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祷告就灰心了呢？主耶稣在这里就劝我们不要灰心，要一直祷告下去。所以他最后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当然盼望他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有信心的，一直在那里向神祷告，祷告到主再来。然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又是另外一段，还是跟祷告有关的，那是用到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他们两个人的祷告来显明出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在主的面前自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到主面前，知道我们的父神在上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应当谦卑，而不是借着祷告在那里数算我们做了多少，借着祷告表彰我们有多好，而是在祷告的时候在父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请再看第十九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这里是记载主耶稣在最后进到耶路撒冷，他最后那一个礼拜在受难前的时候，他进到耶路撒冷曾经在圣殿里面做过的一件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主耶稣论到圣殿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话，提到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我想主在这里不单只是提醒我们圣殿的功能是什么，其实主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到父神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祷告。这个殿是为了祷告来的，是被称作万民祷告的殿。他没有说这个殿是称作万民敬拜的殿。我们留意到主耶稣在这里引了先知以赛的话来提醒我们，当他把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以后，他引了先知以赛的话说，这个殿，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确我们应当重视祷告的生活。然后路加二十二章，我们很快还有几个地方就可以看完这个部分。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也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请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里记载了一个主耶稣很特别的一个祷告，是主耶稣为彼得的那个代求。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许多耶稣的祷告里面，这一个记录是非常独特的，因为那里提到了耶稣为他的门徒那个祷告。我相信主耶稣不单在地上为门徒祷告，正如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主他也为我们祷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主耶稣 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不住的祈求。我想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是为门徒们的祷告，而且是提名的祷告，提名的祷告。我想这个提名的祷告是我们今天许多同工跟弟兄姐妹需要学习的。在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着工作的生活的缘故，我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传道人带着弟兄姐妹每一天早晨在教会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每一位肢体的名字提出来祷告。虽然那个祷告的内容不是很长，他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就想到在这里主耶稣提名提西门，为他祷告，使他不至于被魔鬼吞吃了。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真需要从主的祷告的生活里头去体会这件事，怎么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提名来祷告。然后22章的39节，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路加福音22章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后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一段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的记载，的确叫我们心里很受感动。因为这一次的祷告，你不但看到主耶稣为着他前面这个属灵极大的一个征战，他恳切的来向天父祷告，而且祷告到一个地步，天父应允他的祷告，差遣使者来加添他的力量。弟兄姐妹，当我们肯在主面前切切祷告的时候，主岂有不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呢？岂有不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父神会加添力量，正像当年他加添力量给耶稣基督一样，使他能够在客西马尼园先得胜，先在客西马尼园胜过了自己，借着祷告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愿意顺从父的旨意，以至于他能够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以至于被钉死，以至于能够成全父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重要。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当然你不可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最后十字架七言的记录，也非常明显的记载耶稣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替他们在父的面前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除了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之外，路加福音对于另外妇女的记载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仔细去看路加福音，你会留意到路加非常清楚的记录关于一些姐妹的工作，而这些妇女的记载其实对于当年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帮助的。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头再来跟大家分享。